看这个背景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教法师，这个教法师来做什么？来试探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说这个教法师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方法也是不好的，试探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是遇到不同的人呢。你看他试探，25节说试探耶稣，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们发现这个教法师啊，他对这个律法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肯定这个教法师肯定是个犹太人，肯定是个犹太人。为什么？他是学习律法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去，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首先我们说这个教法师肯定是问错了，他肯定他的目的是错了，他说的这句话也是错了。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什么不会得永生，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永生。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可以拿来的，也可以说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我们是白白的得到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永生，并不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教法师问的是方法是错了，态度是错了，他的目的也是错了，来试探耶稣基督。他是目的是看不起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别的地方他称天主的儿子，所以这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基督。你看26节，耶稣说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你所读的是怎样呢？这个律法师懂主的话语吗？在27节是他的回答，他回答说，这是这律法师的回答，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天主，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他说的话。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对的，你回答的是，28节说你回答的是，照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们知道通过耶稣的回答是让这个律法师明白一个道理，他说也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说谁能做到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就是说这个你看见你的邻舍了，你要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是每一个人可是做不到的。但是呢耶稣这个目的是让他知道，你靠你的这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天主，也要爱你的邻舍如自己。意思是律法师你是做不到的，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一样，你爱你的朋友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是每一个人，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没有能达到这样的标准。耶稣目的让他知道他自己是达不到标准的，意思是知道让耶稣也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不会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这个律法师呢，你觉得他知道吗？他不明白。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说好，你念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照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说意思是你做吧，你做做看看能不能做得到。这是耶稣的目的，让他明白这样的道理。你看29节，这个人就是什么，那人要自称为义。耶稣就说谁是要那人要自称为义，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意思是这个人还跟耶稣辩论的情况下，这个人还不明白耶稣的道理，是让他明白一个道理，让他明白这个人是达不到律法的标准。但是呢这个律法师说我是好的，我是自以为义，他自称为义，他的意思是我是没有问题的，我这个律法我能达得到。对耶稣说谁是我的，耶稣说这个，他说谁是我的邻舍，他说也要爱你的邻舍如自己。他自己提到这样的问题，耶稣就顺着他提到的问题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后来耶稣说后来这个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他自己说的问题他要自己回答，意思是耶稣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这是下面是耶稣基督给他讲的一个这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会帮助我们，我们说这个例子能够看几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师是问错了，首先律法师的要求是完全的，律法师要求是完美的， 但是这个人呢回答说，这个谁是我的邻舍，意思是我不知道谁是我的邻舍。他说你要爱人如，我们知道律法你做到每一条，但是呢你只要犯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律法的。在雅各书二章十节说，人若遵守全律法只犯了一条戒，就算是犯了众条戒。人遵守全这个律法只犯了一条戒，我们说这个戒名是对人的，对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算这个他的戒名。这是爱这个邻舍，也是一个诫命中的一条，就是在这个雅各书提到了。所以我们说律法是完美的，我们知道没有一人靠律法可以得救的。可以把圣经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耶稣基督也有这个目的，让这个律法是明白呀，他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但是他还是不明白。他说谁是我的邻舍，他要给耶稣基督辩论辩论。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我们看一下21-24，圣经说，这样律法与天主的应许有相反的吗？断乎没有的。律法并不是违背我们的信仰，它断乎没有的。若有能够把人救活的律法，这律法就必使人得成为义了。但是按照圣经，众人都在罪里。其实耶稣基督也让这个律法是明白呀，你是达不到标准的，你爱这个邻舍不可能爱你自己像你爱你自己的身体一样的。众人都在罪里，教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信他的人。信主的道理还没有出现，我们被律法局管关锁，等候那信主的道理显出来。所以这个耶稣让这个律法是明白呀，他说你被这个律法局管关锁着，意思是被律法控制着了，你做每一条也达不到耶稣基督的标准，等候那信主的道理显明出来。如此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得成为义。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的，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主的标准，主的标准是完美的。所以呢，他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意思是律法是我们带领我们的人。好像是我们学一个的技术啊，必须有一个师父带领，如果没有师父带领的话我们就学不会。像我们学这个，无论学每一样技术都需要一个师父，律法就是我们的师父，带领我们，让我们自己知道做不到，然后做什么，引我们见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主的标准，然后呢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律法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这个律法师跟耶稣聊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照着去做可以得永生。这个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我找不到我的邻舍。后来今天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就说了，他说这个后来耶稣基督给他讲了下面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30节能够看到。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往耶利哥去，遇见强盗剥去他的衣服，并且将他打伤直到半死，就丢下他去了。所以我们说这在这个今天这个题目当中啊，我们的题目叫好撒玛利亚人，题目是好撒玛利亚人。通过这个下面这些，我们要看这个三件事情。我们知道律法是没办法达到主的标准，律法也没有权利灭绝罪的，律法没有权柄灭绝罪。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八章，看一下罗马书的八章第三节，罗马书八章第三节。罗马书的八章的第三节，圣经说，律法因为情欲就无力灭罪，只有天主因要赎人的罪，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人身，如同罪人一般，就将人身上的罪灭绝了。所以这律法无法灭罪的。后来我们发现他说要赎人的罪用一个方法是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人身，就来到这个世界上被钉死，把我们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 他如同罪人一般，就将人身上的罪灭绝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律法是没办法灭人的罪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能够看可以说看三种人吧，可以说看三种人。在这个在第一个看第一个人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十章的三十节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来到耶利哥，遇见强盗，剥去他的衣服，并将他打伤，直到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去了。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最高的地方，耶利哥是一个最低的地方。从这个最高的地方下到最低的地方，它这个地势是非常险要的。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在圣经中也是一个最受祝福的一个城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常常提到巡山呢、耶路撒冷啊，这是一个祝福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耶利哥呢，这耶利哥是一个咒诅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我们要首先明白一下，可以看一下这关于这个旧约提到这个耶利哥的城市，可以把圣经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六章，约书亚六章提到关于这个耶利哥城市是怎么样的。耶利哥城市，约书亚六章，约书亚的六章，约书亚六章，六章二十六节，六章二十六节，圣经说，当时约书亚对众人起誓说，凡兴建重建这耶利哥的人，当在主面前受咒诅，立即之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市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呢攻击的一个大的城市，所以这个城市也是被咒诅的城市。所以我们说耶路撒冷是一个被祝福的城市，耶利哥城市耶路撒冷是祝福的一个城市，耶利哥城市呢是一个咒诅的城市。他们大概有这个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所以这个地势是大概是这样的。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耶利哥的是个地势是非常低洼的地方，是一个陡峭的一个荒凉的地方。这里的真的有很多强盗，当时如果是没有强盗，耶稣基督不将这个故事，为什么？因为这个律法师也明白这个地形怎么样，这个律法师也会明白的。如果不明白，耶稣基督不会将这样的一个道理让他明白。他说这个遇见那个强盗啊，剥了他的衣服啊，并且当他打伤直到半死，就丢下他去了。所以我们说第一个人是遇见强盗的人，这发生的事情是落到强盗的手里。我们的强盗，如果当时的强盗啊，首先把你的衣服扒了，把你的剥了，还然后把你的钱全部拿走了，然后给你打个半死。这是强盗经常用这种方法，剥了他的衣服啊。我们说是在圣经中啊，落到强盗的手里，剥去他的衣服啊。也可以说是在一方面，我们说剥去他的衣服啊，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强盗落到强盗手里，这个人也是象征一种罪的，罪就剥去了你的纯洁和你的品德，剥去你的外面。我们说人是罪人，就是这样的，所以罪人就是外面怎么样，我们的纯洁没了，还有我们的品德，我们的灵魂，在一方面就是受到的剥去的衣服啊，就好像是圣经在以赛亚书64章提到了，我们如不洁的人，我们所为义的都如污秽的衣服。他把这个罪比作衣服。我们可以把圣经看一下，以赛亚书64章，以赛亚书的六十四章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你说为什么剥去衣服象征罪呀？在这个经文中能够看到，以赛亚书64章的第六节，圣经说，64章第6节，圣经说，我们都如不洁的人，就是说我们的罪也就像一个不洁的人，我们所以为义的都如污秽衣服，就是说我们做的好行为啊，像一个污秽的衣服， 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的。在这里说到污秽的衣服，我们衰枯犹如落叶，我们的罪孽如风吹逐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像污秽的衣服啊，我们的罪孽如同如风吹逐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这个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说这个剥去的衣服，一方面象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罪就剥去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纯洁，我们的品德，我们的灵和魂。所以我们说这剥去我们的衣服，也可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3:4，撒迦利亚在旧约的圣经，撒迦利亚是第旧约的道出第二卷书，撒迦利亚书的3:4，撒迦利亚书3:4，3:4，撒迦利亚书的3:4，就是在旧约的道出第二卷书3:4，圣经说，他吩咐站在面前的人说，你们去脱去他身上的污秽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除掉你的罪愆，要与你穿上加美的衣服。所以在这里先提到污秽的衣服，后来说到什么，我除掉你的罪愆，又把这个罪和污秽的衣服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是有一个罪的一个象征，罪的一个象征，罪的一个象征。我们说是这个落到强盗手里的人子剥去他的衣服，并且将他打伤了。我们说打伤也是一个罪的象征，罪是伤害人的，罪是伤害人的。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一章的5-6，5-6，以赛亚书的一章5-6，圣经说，你们屡次悖逆，尚有何处可责打呢？满头夜已疼痛，全身疲倦，从脚掌到头顶毫无完处，浑身损破青肿，兼有心伤，没有鸡农，没有用布缠裹，没有用膏擦抚。你们的土地荒凉，城邑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吞据，你们的国既为异邦人所倾覆，随至荒凉。在这里看到什么呢？看到他说这个满头是怎么呀，满头是疼痛，全身是疲倦，从脚掌到头顶毫无完处。在这里形容什么呢？形容以色列的悖逆，形容以色列的罪是那样的。他说他们犯罪就像一个人一样啊，全身没有好的地方，他说浑身是损破的，青肿的，兼有心伤，就像是被打伤似的，没有鸡农，没有用布缠裹，没有用膏擦抚，意思是没有治好。他就是在这里形容以色列民的他们的罪恶，象征这个一个人被打伤一样，浑身没有任何好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好的地方，都是受伤的。所以他用这句话来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的人的本身的罪也像是这样的，没有这个浑身是不轻肿的，是没有完好的地方，没有任何这个义的事情。所以回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他说这个遇到强盗剥去他的衣服，并且将他打伤直到半死，就丢下他，他就丢下他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人也是没有完好的地方，从头顶到这个浑身呢也是没有完好的地方。他说这个直到半死，就是说这个人打了半死，就是快死了。我们说在一方面我们的肉体也是肉体虽然活着，在这个属灵方面也是死的。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在属灵方面也是像死的一样。看一下路加以弗所书的2章， 二章的第一节，二章的第一节，圣经说，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意思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怎么样？我们在属灵方面，就像如同死人一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在属灵方面，他可以和天主在一起沟通，他可以同意主的话语。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就像是在罪恶之中啊，如同死人般。意思在属灵方面没办法和天主沟通。他是在这里形容一个，他说这个在罪恶之中的如同死人一般。也可以看一下圣经的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后边，哥罗西书，在腓立比书后边，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三节，圣经说，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圣经说，你们从前是异邦人，就是说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是异邦人，顺从私欲，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在这又描述说，在属灵方面是死的，不认识耶稣基督，不会和主沟通，不知道主的事情，如同死人一般。现在意思信主了之后，现在天主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着，已经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说这个半死也是象征罪恶，肉体虽然活着，在属灵方面是死的。包括这个亚当夏娃吃掉那个树上果子，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吃掉那个树上的果子，他的肉体死了吗？没有死，还是活着的。他是在属灵方面死了，和主断离了关系，罪和主的关系就破裂了，所以在属灵方面是死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啊，还没有信主的话，在属灵方面就好像是遇见强盗的人，好像受伤者，在这个罪方面，一方面像一个迷失的罪人，被丢弃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像是这个落到强盗人的手里这个人是一样的。他遇见强盗剥去他的衣服，并且将他打伤了，直到半死，就丢下他去了。我们说一个人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罪恶的迷茫当中，就是被丢弃在这个现今的人生路上是一样的。这个落到强盗的人的手里，就如此的情况。第二，我们看到再看这个第三十一节。第一，我们说遇到强盗的人；第二是过去的人；第二看过去的人，在三十一节，过去的人，三十一节说。恰巧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过去了。他是过去的人吗？当然是过去的人，圣经说得很清楚，并且还是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就过去了。看见这个受伤的人，他就绕着过去了。我们知道祭司是一个什么样的祭司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他是一个宗教的代表，祭司是一个宗教的代表。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一章，祭司是一个宗教的代表。以赛亚书的一章的十一十二节，十一十二节，圣经说，主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牺牲与我何异？用绵公羊献的活分祭和肥犊的脂油，我都厌恶。牛血、羔血、公山羊血非我所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索要这些呢？你们不过糟践我的殿宇。你们不要再献无益的祭，心向我增显。月朔安息日、大会日，我不喜悦。收节期，福又行恶，我难容忍。这个祭司是一个宗教的代表，是象征这个宗教的。所以这个祭司呢，看见那个落到强盗手里打成那样的话，他怎么样？他就绕着过去了，从这条路下来就过去了。估计他在这个圣殿里献完祭，他就回到这个，也许他住在耶利哥，经过这条路，一看被打到半死的一个人呢，他就绕着过去了。 原因是什么？可能他怕误会自己，他就不要管去了。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的10章32节，我们说那个祭司就看见这个落到强盗人的手里，这么打了半死人，他就过去了。后来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近前一看，也就过去了。所以这个祭司就过去了。我们说祭司就是宗教的代表，可以说这个，你说他是宗教的代表，他去这个圣殿里做什么？他是也是去献祭去了，这个祭司去献祭去了。可以把圣经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犹太人是经常献祭的，所以这个祭司是在圣殿里献完祭回去了，路上看见这个人，他就过去了。我们说是他是宗教的一个代表。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章。3到4节，圣经说，即使每年献祭，就是叫他们想念，仍然有罪。所以我们知道祭司献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说每年献祭的时候，就是叫他们想念，仍然有罪。所以我们说这个祭司就是这样的，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祭就够了。因为牛羊的血是断不能除罪的，所以我们说公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只等到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一次献祭就永远不用献祭了。所以犹太人献祭也是一个宗教的代表，并不是说他献这个献这个公羊的血能洗净人的罪，他们也必须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必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是第一个祭司就过去了，是个宗教的代表。第二个人呢，在32节，路加福音的10章32节，又一个利未人也来到这地方，近前一看也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一个祭司献完祭，经过这个地方啊，看见这个被打死的人呢，他就过去了。第二个又是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近前一看也就过去了。这两个人都看到了。这个利未人是谁？利未人是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一提到利未人，他们有什么权利呢？他们有主的律法，他可以在人面前宣读主的律法。利未人是一个律法的代表，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我们说这个利未人就是个律，因为在这个旧约圣经一提到利未人，他们拆卸帐幕，他们宣读主的律法，他是律法的代表。二十节说，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无一人在天主面前得成为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所以我们说这第二个人是利未人，是一个律法的代表。也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二章十六节。利未人是一个律法的代表。2章16节，圣经说，然而我们也知道，人得成为义不是因守律法，一个人遵守律法不是因守律法，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是要因信基督得成为义，不因遵守律法，因为无一人因遵守律法得成为义。所以我们知道，人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因为遵守这个律法。所以这个利未人呢也是过去了，利未人这个祭司过去了，献祭的祭司过去了，还有遵守律法的利未人看见这个人也过去了。所以我们说这个31到32节能够看到，祭司和利未人都是过去的人，他们看见这个被强盗打的人呢，看到这个半死的人呢，在一方面受到罪的捆绑的人呢，祭司和利未人，你觉得能帮助他们吗？他们都过去了，原因是他们就帮助不了他。我们说这个律法或者是献祭的人呢，是帮不了罪人的。我们说祭司和利未人 他们的例句是代表这个律法和献祭的。我们说这个律法和献祭是不会拯救罪人的，我们说律法和献祭是帮助不了罪人的，我们说是这个律法和献祭是帮不了人的，献祭和这个遵守主的律法是帮不了人的，这是第二个人，第二个是过去的人，第三我们看好撒玛利亚人，第三看好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的十章的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后面是讲到这撒玛利亚人。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地，一见就怜悯他，进来用油和酒浇在他受伤的地方，裹好了，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领他到客店里去照应他。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首先是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绝对是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你说为什么？撒玛利亚的后裔是谁？是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结婚的生的后裔，可以叫撒玛利亚人。也可以说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有这个要不他们去圣殿献祭，要不他们在圣殿宣读主的律法。这是利未人和这个祭司最讨厌的就是撒玛利亚人。可以把圣经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四章，约翰福音四章，约翰福音的四章，他们都看不见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最是惹人看不起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和外邦人混血儿生的孩子，所以这个犹太人这祭司和利未一看见就烦他们。看一下四章的第九节，圣经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对谁说？耶稣基督说的，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这撒玛利亚的妇人求水喝呢？后面说，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怎么素常没有来往，原因是什么？他们真正的犹太人，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有河，他们要绕过去。这个有一些研究这个圣经的人，他们说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犹太人怎么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不接受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本身可以从他们这个地方很容易过去，但是他们任凭趟河，把鞋脱了，冬天很冷，他们要趟河过去，不愿意走撒玛利亚人的路。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这祭司利未人是最看不起的是他们，只要是撒玛利亚人，他们说话都不愿意。所以这个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发现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按肉体说是犹太人，他也是救主，但是呢他和这个撒玛利亚人说话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觉得太奇怪了，你是个犹太人，你不知道这个素来和我们没有来往吗？他觉得特别特别奇怪。所以犹太人把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他们就是藐视他，他们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在一起，后裔叫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都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圣经中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八章，他们也把耶稣基督他们也看不起耶稣基督，他们给耶稣基督也当成撒玛利亚人。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八章的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八节，圣经说，犹太人回答说，这是那些祭司们，那些利未人和那些法利赛人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说的话语。四十八节圣经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有错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我尊敬我的父，你们竟侮慢我。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给他们传福音，那些祭司们、利未人、法利赛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看不起耶稣基督，那些人就藐视耶稣基督，他们给耶稣基督比作谁？你是个像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是他们最藐视的，是最看不起的一群人，所以呢他就在这里他们就藐视耶稣基督，他们就看不起耶稣基督。我们说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也是被藐视的，把耶稣基督归给这个撒玛利亚人了。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的53章的第三节，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被藐视的。53章，圣经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备尝痛苦，熟悉病患，在我面前犹如掩面的人，被人藐视，我们并未尊重他。他承担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罚，被天主责打磨难。在这里形容，在旧约形容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他来到世界上被人藐视啊，受鞭打呀，被钉十字架呀。他说是承担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罚，被天主责打磨难。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被鞭打的，被藐视的，被藐视的。所以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呢，耶稣讲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在这个33节说，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地方，一见就怜悯他。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藐视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还挺好的。他说这个一看这个被打伤的人怎么样，来到这地方一见做什么，怜悯他。34节说进前来用油和酒浇在他的受伤的地方，裹好了，扶着他的骑上自己的牲口，领他到客店里去照应他。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有一颗怜悯的心呢。他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祭司立位人都看不起他，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撒玛利亚人还真能帮助人，看见这个被打伤的人怎么样，哎呀，他有一种怜悯的心。然后这个用酒和油啊，就抹他身上，然后怎么裹好了，然后叫他骑上牲口啊，骑上牲口到这个客店里，次日将要起身，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你且去照应这人，若多有费用，我回来必偿还。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真的有一颗怜悯的心呢，我觉得他有一这样一个心呢。其实这个在这里描述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也是有一颗怜悯的心，耶稣基督也有怜悯的心的。可以把圣经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5章，马太福音的十五章15章22节，圣经说，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大声求耶稣说，主大卫的子孙怜悯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所以在这里描述耶稣基督他是有一颗怜悯的心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人一看见耶稣基督说大卫的子孙是有权利的，权柄的，然后呢他说怜悯我。所以耶稣基督有一颗怜悯的心，人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有怜悯的心。在马可福音1章41节也是，耶稣发了怜悯的心，伸手摸他，我看你干净了吧，耶稣治好那个人的病。在路加福音7章13节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说不要哭了。所以耶稣基督有一颗怜悯的心，耶稣基督有一颗怜悯的心。这个撒玛利亚的人呢也有一颗怜悯的心，然后包括伤处，最后他就这个把这个人的伤包好了。然后这个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圣经说，主的圣灵降在我身上，他用膏抹我，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听，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这指的谁说的？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给来到世上给人传福音，然后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受伤的人，耶稣基督愿意包裹他，愿意照顾他。也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六章 以西结书的十六章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以西结十六章，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把这个受伤的人包裹好了。以西结书的十六章的第八节，主天主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观看你，见你长大，可以与归，我便用我的衣襟覆盖你，遮掩你的赤体，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便归于我。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膏抹你。在这里形容谁？他主天主说的，他天主怎么样包裹以色列？以色列他们是罪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罪人。这个他说这个，我从你旁边经过，像那个撒玛利亚人吗？从这个受伤的人旁边经过了，观看你，观看他这，然后看到他受伤了，然后怎么包裹他，遮盖他，遮掩你的赤体，所以他的衣服被别人扒光了。这个落到强盗手里，这个人就是衣服被别人扒光了。后来耶稣基督就包裹了他，所以我们说是，包裹这个伤处。耶稣基督也象征这个，特别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怜悯这个人。祭司和利未人都过去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就这个包裹他，也象征耶稣基督他包裹这个人，包裹受伤的地方，在属灵方面受伤了。然后这个被打死了，在一方面这个属灵方面就是这个死的，然后耶稣基督就拯救他，拯救罪人。在三十五节说，近前来用油和酒浇在他受伤的地方，裹好了，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领他到客店里去照应他。我们说并且还照应他，给他的需要。我们说天主也是给我们给我们的需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天主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因着基督耶稣补足你们所需用的。在三十五节说，怎么你且去照着这样照应这人，若多有费用，我回来必来还你。他说他还要回来。我们在圣经中想到谁要回来呢？耶稣基督也要回来，对吧？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告诉我们，他说他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必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其实通过这几个人呢，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真像耶稣基督，他说他有一颗怜悯的心，他就没有看不起这个被打伤的人，他说还去照应他，包裹他。最后你看这个，最后这个人说什么？这三个人你想谁是遇见强盗的人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这个教化师也能发现这个怜悯他的是最好的。耶稣说你就照着这样去做吧。所以看到这个题目叫撒玛利亚人，我们首先说这个第一个人就是遇见强盗的人被打伤了。在一方面我们说罪也是打伤我们，罪也是让我们在属灵方面是死的。过去的人是谁呢？祭司和利未人。我们说献祭，这个律法，这个祭司是献祭的，利未人是宣读律法的。这些人能帮助人拯救罪人吗？这些人是不能拯救罪人的，这些人都是过去的人，他们都看见了，但是帮助不了这个被打伤的人。只有谁？只有好怜悯人的人，是撒玛利亚人。好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看见他，包裹他，怜悯他，然后去这个照应他，然后供他需要，然后回来还要接他，还要这个会要偿还他。所以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方面也象征耶稣基督，我们说律法和献祭都不能拯救罪，只有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才能帮助人。在这三方面，我们说三种人，一种是遇到强盗的人，如果你没信靠耶稣基督，在属灵方面你也是被丢弃的，被丢弃在人生的路上。过去的人，律法和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都帮不了人的，就是献祭和这个律法都帮助不了，只有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才能够帮助人。在这里我们说只有怜悯人的，这个怜悯人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最后耶稣说，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就照着去做吧。耶稣基督也鼓励这个教法师，你要做这样的人才能帮助人。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基督徒也能够学习一些这个道理呀。其实我们的外表不能帮助人的，我们也要有一颗怜悯人的心才能够帮助人。我们给人传福音呢，可以说可以做，但是最好是我们先去爱他怜悯他，才能够帮助他。在这几方面我们能够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效法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只有一颗怜悯人的心，他才能够帮助人。好，我们